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那么我们是直播节目啊，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留言互动，感谢大家。还有更多的观点分享呢，你也可以发送到短信961961这六个数字上哈，分享您的观点。我们来看看啊，我们挑几位听众朋友的留言。6086哈结尾的听众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加州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民主党，希望这次能够翻红。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精彩留言哈。那么还有3578的听众朋友也是反馈啊，这是对我们可能在五点节目中的一个反馈哈。好吧，那么时间的原因啊，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今天的新闻。首先一个消息呢，我们来看看啊，一个健康方面的消息。我们经常和大家说啊，生黄，对不对？那么它的服用呢，它到底效果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看来自乔州的赵先生是怎么说的。那么赵先生他今年50岁了哈，他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呢，他就越来越重视健康管理的，净说大实话，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所以呢，他平时除了注意饮食还有作息之外呢，他当然希望通过一些适合自己的营养补充品帮助自己维持比较好的身体状态。那么在去年11月，有人就给他推荐了这个来自韩国锦山山区的深黄黑参系列产品，其中呢就包括这个萃取的黑参原精。其实呢哈，这个赵先生他对这个保养品是感兴趣的，他对韩国人参呢也有研究，所以他就决定来试试看。那么赵先生就说啊，在持续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觉得他的整体精神状态和日常活力呢比以前就更好了，所以呢他也是打算啊继续作为平时保养的一部分。他还说呢，准备再帮家人一起再买一些，希望大家啊都能够把健康照顾好。也就是说自己用得好，当然也愿意推荐给自己的亲人，对不对？那么好吧，这款黑参呢为什么是受到不少人的关注，甚至不少人觉得很喜欢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它的原料呢是来自韩国有名的人参产地锦山。锦山啊，它拥有悠久的人参种植历史，也是很多的消费者选择购买韩国人参时会特别留意的这样的一个产区。就像我们说美国的这个西洋参一样，我们说的西洋参也一定会想到那几个州，对不对？好吧，那么现在呢，这款黑参有85折的优惠。如果您发送深黄这两个字到号码961961的话，您可以获得一个优惠的链接，85折哦。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忙碌的生活啊，我们可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份补养，当然这也是营养和健康管理的一部分哈，不能代替药物。可是呢，如果觉得好，不妨来试一试。还有一个消息呢，大家目前是不是都在关注世界杯啊？那么现在有一个消息啊，就是说湾区呢，它成为世界杯最省钱的主办城市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机票便宜，可是呢，它的住宿偏贵。但是综合起来啊，还是属于花费比较低的一个城市。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旅游搜索引擎啊，叫做 Skyscanner。他最新的一个分析，他说在2026年世界杯各个主办城市中，湾区是美国整体旅游成本最低的地区之一。报告比较了什么呢？单程机票、住宿价格，还有三天晚上住宿的总花费。结果呢，就显示啊，前往湾区观赛的人均总支出大约是1045美元。这在美国所有的主办城市中属于最低之一了。甚至呢也是低于休斯顿。那么休斯顿多少呢？1056美元。分析说湾区能够挤进最省钱的城市名单，主要是因为机票价格有竞争力啊。单程机票大家猜猜多少钱呢？170美元。可是住宿费就没有那么友善了，这一点我们也不觉得奇怪，对不对？数据显示湾区平均每晚上的住宿价格是235美元，高于很多城市。所以虽然机票便宜，可是整体花费呢应该说也是在一个中等偏下的水平吧。那么相比之下呢，洛杉矶、达拉斯、亚特兰大这样的世界杯主办城市目前预估的整体旅游成本都是比湾区要高的。 Skyscanner 他也提到，他说其实不同城市的足球热度也会影响未来的需求还有价格的变化。不过呢，湾区还没有被列为是足球热度特别高的地区，所以整体价格还是说比较稳定的。我们知道现在距离世界杯开赛呢还有一段时间，未来呢如果随着订房订票的需求增加，那么机票住宿的价格呢也有可能还会增高，也会出现这样的明显的变化。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世界杯啊真的是来到我们的家门口了，您会不会选择花个钱到现场来看一场比赛呢？还是喜欢在家里看看转播呢？通过电视上喝着啤酒好像也不错哦。您会怎么选？会到现场请选一，不会到现场请选二。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哦，发送一或者是二到96196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和川普政府的退税有关的，这个退税其实是和之前的万国关税有关哈。那么围绕关税退税的问题呢，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川普政府和进口商之间的这个法律的攻防在持续升温。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了呢？美国司法部呢在6月2号正式提出了上诉，挑战美国国际贸易法法院一这个法官的叫做伊顿在此之前呢才做出的这个裁定。什么样的裁定哈？伊顿就裁定呢，他要求政府向所有受到影响的进口商要退还相关的关税。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案件啊就会交由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来审理了。那么这场争议其实它是源于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的一个裁决。最高法院呢当时是以6-3裁定说，美国援引川普援引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部分全球性的关税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不过呢，最高法院也没有对已经征收的这个关税是不是应该马上退款或主动退款做出一个明确的裁定，而是把这个问题呢交由了下级法院来处理。随后呢，国际贸易法法院呢就要求海关重新核算税额，而且呢要向所有受到影响的进口商去退款。那么法官认为啊，只有提起诉讼的企业能够获得退款，就没有办法充分落实最高法院裁决的这个法律效果了。所以他认为啊，就是美国应该主动的哈，向受到影响的这个进口商去退款。那么美国政府提起了诉讼，肯辛尔意见是并不同意的哈。那么司法部就认为啊，他说不是所有的进口商都自动拥有退款资格的，而且呢，法官发布的全国性的普遍适用命令的权限其实呢也是存在法律争议的，所以呢，美国司法部就决定提起上诉。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关边境局呢在今年4月也是启用了一个线上退税的申请系统。那么到5月22号的时候呢，企业累计提交大约是850亿美元的退款申请，其中已经有大约206亿美元已经是获准发放了。目前呢，退税的范围、申请的资格还有执行的方式，这些问题有待法院进一步厘清。那么这一场啊涉及到数千亿美元规模的关税的退税争议也是在持续的发酵之中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是受到影响的企业之一，或者是 owner 啊，或者是在这样的企业工作过哈。如果呢是您，您会不会选择立刻申请退款呢？还是说您觉得应该等待法院做出一个最终的判决出炉再会行动呢？如果您还是会选择立刻申请退款，请选一。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们支不支持川普的这个国税哈。只是说如果您愿意立刻申请退款的话，请选一。如果你想等到最终裁定下来，以防退了然后又交回去再行动的话，那么请选二，也是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消息啊也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知道啊，面对5030万美元的预算缺口，这是申和熙哈。申和熙市长马汉呢在6月1号他其实呢就公布了2026到2027财年预算报告。那么这个新的预算报告呢在维持财政平衡的同时，就会陆陆续续的把公共安全、住房建设还有无家可归者，就我们说的游民吧，治理列为一个优先的项目。那么马汉说呢，财政压力之下，市政府还是愿意保留图书馆开放时间、公园维护这样的核心公共服务的。他认为呢，市民对市政府的信任度提升将近40%，其中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居民看到了实际的效果，所以呢，他未来就会继续聚焦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最为关心有哪个问题呢？游民问题。那么市政府计划优化过渡性住房系统。那么在住房供应方面呢，深河西市政府呢计划推动符合资格的住宅开发案在90天内就会完成审批，同时呢也是简化开发的费用制度，减少部分地方建筑法规限制。社区环境改善方面呢，深河西市政府啊就想要整合大型的垃圾免费清运还有非法倾倒垃圾处理计划，同时呢他也想请一些私人土地付费去清理一些涂鸦。那么除此之外啊，这个预算案呢还包括对移民家庭青少年的支持措施。这个包括什么呢？就是市政府会保留50万美元一次性移民服务经费，而且呢还会设立50万美元的预备金，干什么呢？就是应对未来可能会增加的移民执法需求。可是呢我们看到马汉呢他也提醒，他说未来呢仍然面临旅馆税收入的波动、教育收入增强基金，还有呢就是说扑克式税收变化这样的财政风险，所以呢市政府还是需要一个保持谨慎的理财观念。那么深河西市议会呢会在6月8号举行公开听证会，在6月9号呢会做出最终的预算案的表决。听众朋友，如果说啊，一个城市的预算案真的是有限的话，您觉得市政府应该优先把钱花在哪一项呢？是治安？是无家可归？是住房建设？还是青少年服务呢？又是为什么呢？您怎么选？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啊，因为明天就是6月4号了，对不对？那么我们有一个采访录音，是采访的一个知名的作家盛雪啊，他当年呢也是六四亲身的一个经历者，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